扫罗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不听耶和华的命令，而且他还做了很多犯罪的事。他基于妒忌想杀害大卫，大卫就逃走了。大卫经过祭司城，文祭司拿了一些食物和拿了一把刀，就继续他的逃亡之旅。扫罗这个属世之王，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会怎样处理祭司呢？大卫现在是逃亡的，他无权无势的，但是他其实也是耶和华高立的王来的。他在逃亡的过程，他都留意着耶和华的心意。当他收到耶和华的命令的时候，他就马上遵行。大卫这一位属灵之君，他在逃亡的路程，他遇过什么问题呢？他又会怎样回应这些问题呢？这一段经历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一至廿三节，旧约圣经第263页，263页，廿二章一节。大卫从加特城逃走到靠近亚土兰城的一个山窿，他的兄弟和家人听闻他在那处，都去看他。被压迫的、欠债的或不满现象的人都聚集到他处，人数约有400。大卫做他们的领袖。大卫从那处去摩押的米斯巴，对摩押王说，求你准许我父母住在你处，等到我知道上帝的旨意再打算。于是大卫将父母寄住在摩押王那处，他住在山寨那段时间，他父母都住在那处。后来先知加德来对大卫说，不要再留在这处，赶快去犹大。于是大卫起程去哈列的森林。一日，扫罗在奇比亚，坐在山坡上的一棵柳树下，手揸枝矛，他的神仆站在他周围。有人说给王知大卫和他的手下匿埋的地方，王就对神仆说，便雅人啊，你们听啊，你们以为大卫会将田地和葡萄园给你们，会委派你们在军队里当军官吗？难道这些是你们阴谋对抗我的原因吗？我自己的仔和大卫结盟，你们竟没人来向我报告，没人关心我，也没人告诉我知我的部下大卫正在找机会杀我，而我的仔还鼓励他。以东人多益和扫罗其他的神仆站在那处，他说，大卫到拿伯见阿希特的仔阿希米勒时，我看见他。阿希米勒为大卫求问耶和华，然后将一些食物和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张刀给他。于是扫罗王派人去召祭司阿希米勒和他所有在拿伯做祭司的亲属，他们都来。扫罗对阿希米勒说，阿希米勒听住。阿希米勒答话，陛下请吩咐。扫罗说，你为什么和大卫阴谋对抗我？为什么给他食物和刀，而且为他求问上帝？他现今背叛我，正在等机会杀我。阿希米勒说，大卫是陛下最忠心的臣仆，是陛下的女婿，陛下的侍卫长，并且在宫廷里最受敬重的人。我的确为他求问过上帝，但那次并不是第一次。至于阴谋对抗王的事， 请陛下唔好怪错我，话我嘅家里任何人，因为我一啲都唔知呢件事。王话：阿希米勒，你同你所有嘅亲属都该死。然后佢对企在旁边嘅侍卫话：你哋去杀佢，杀耶和华嘅祭司，佢哋共大卫同谋，佢哋早就知大卫逃走，但冇向我报告。但侍卫唔敢落手杀耶和华嘅祭司，于是扫罗对多益话：你去杀佢哋，你哋去杀佢哋啦！多益就将佢哋都杀死。嗰日多益亲手杀85个有资格穿戴以弗嘅祭司。扫罗又将住在拿巴祭司城的其他居民都处死，不管是男是女，苏仔或幼童、牛、羊、鹿都杀灭。但阿希米勒一个仔阿比亚达逃走去大卫处，他说大卫知扫罗怎样残杀耶和华的祭司。大卫说：我那日看见多益在那处，就知他必会向扫罗报告你亲属的死，我有责任，请你留在我这处，不用怕，扫罗想杀害你我两人，但你和我就安全，就得安全。第一节，大卫从加特城逃走到靠近亚土兰城的一个山窿，他的兄弟和家人听闻他在那处，都去看他。大卫为什么要离开加特城呢？上次的分享我们都知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就去祭司那里拿了一把刀和一些食物，就继续逃走了。逃走去哪里呢？圣经的记载其实很短的，21章10节。于是大卫离开那处逃避扫罗，走到加特王亚吉处。大卫拿了些食物了，就直接去加特城这个非利士人的土地。在以色列地他就要面对扫罗的追杀，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他就离开以色列地去外邦人的加特城。这个决定似乎是一个情急之下的决定，中间并没有求问上帝的过程。去到加特城之后就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亚吉的神仆认得大卫，他捉了大卫去见亚吉。大卫曾经战胜非利士人，还杀死那个巨人哥利亚，大卫都怕亚吉会杀害他，于是他就装疯扮傻。大卫的演技实在太好了，亚吉以为他真的傻了，那就放走他。但是不可以长期装疯扮傻的嘛，总有一日会被人识破，所以大卫就不能够继续留在加特城。那可以去哪呢？他就去了亚土兰城。亚土兰城在哪里呢？请看这个地图，加特就在这里，他旁边呢就是亚土兰城。亚土兰城呢，其实我们看到他基本上就在犹大的地区里面，是犹太支派的土地。当我们再找历史，约书亚记15章，他记载了犹太支派的领土范围，就包含了这个亚土兰城。所以大卫离开了外邦的地方之后，其实他又回到以色列人的土地。当初大卫为什么要离开以色列地？就是因为要逃避扫罗的追杀，他逃避这个问题。后来发现在外邦的地方不是他应该留的地方，所以 他就重新翻翻去以色列地面对他的问题啦。咁咪会被扫罗追杀咯？系啊，所以大卫并唔系去犹大嘅城市住，而系去犹大地区嘅郊区亚土兰城嘅山窿。大祭司好容易俾人认出啦，咁认出佢嘅人就会通知扫罗啦。山窿里边就冇人知佢喺边啦。各位，唔知大家有冇遇过一啲巨大嘅问题，一啲你都好唔想面对嘅问题，一啲对你产生好大伤害嘅问题。可能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我哋都想逃避问题噶，唔想面对。尤其是当我哋知道，哦，如果按照圣经嘅教导，我哋就会处喺一个好蚀底嘅位置。喺呢个时候，我哋会唔会更加想逃避呢？或者用一啲俗世嘅方法去处理，而离开圣经嘅方法呢？世俗嘅方法系咪真系可以帮我哋解决问题嘅呢？会唔会世俗嘅方法最终令到我哋要装疯扮傻，出卖自己嘅尊严呢？用一啲圣经唔接受嘅方法，会唔会更加令到我哋陷入另外一个问题嘅深渊呢？大卫逃避扫罗嘅追杀，逃避问题，而引致佢要装疯扮傻，回归以色列地，面对问题，面对扫罗嘅追杀，佢面对佢生命嘅挑战，上帝就为佢开路。仲记唔记得大卫像？大卫像嘅作者米高安哲罗，有人问米高安哲罗：，你点样可以创造到呢个咁完美嘅大卫像呢？米高安哲罗话：，大卫像唔系佢创造出嚟噶，大卫原本已经喺石头里边噶，佢只不过将多余嘅石头凿走，大卫就出嚟啦。石头必须要经过痛苦嘅雕琢过程，将多余嘅石头凿走，完美嘅大卫像先至会出嚟。面对问题，面对我哋生命中嘅挑战，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知道自己嘅无能为力，咁就会更加谦卑自己，寻求上帝嘅帮助。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就会反省到我哋有啲乜嘢错误，有啲乜嘢要去改。喺圣经道理嘅亮光，我哋进行雕琢，凿走上帝唔喜欢嘅缺点，让上帝喺我哋生命里面进行雕琢，最后让我哋成为合神心意嘅人。大卫返返去以色列地啦，返返去耶和华所赐嘅土地，面对佢眼前嘅迫害，佢以后嘅每一步都系先寻求上帝嘅指引先至去做。大卫让上帝带领佢嘅人生，让上帝雕琢佢嘅生命，最终就成为一个耶和华喜悦嘅人。逃走去加特城嘅路上，是逃避问题的路上，大卫只是孤单的一个人。回归上帝的土地，回归面对问题的路上，同行人就出现了。他的同行人是谁呢？我们再读第一节，大卫从加特城逃走到靠近亚土兰城的一个山窿，他的兄弟和家人听闻他在那处，都去看他。他的兄弟和家人都去看他。那些兄弟和家人几时去看他呢？就是当他们听闻大卫在那处。大卫逃亡，他当然不想人知道他在哪里，以免扫罗都知道他在哪里要去杀他。当大卫回去亚土兰城附近的一个山窿，他其实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而他的兄弟和家人在这么隐蔽的情况之下都打听到大卫在那处。他的家人都应该是都他都知道，若果 扫罗杀大卫呢件事，若果佢去睇大卫嘅话，意味住扫罗都有机会迫害佢。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哋都唔怕受大卫嘅连累，而走去探望大卫。可以见到佢嘅家人一直都系关心住佢。各位，若果我哋系逃避问题，乜嘢都收收埋埋，唔俾人知，怕自己失败嘅事情俾人知道而唔敢开口，你就只系一个人孤单嘅承担问题、担心问题。若果我哋面对问题，回归耶和华，喺呢条路上系会有人愿意帮助你，愿意喺主内与我哋同行。只需要我哋立定心志，按照圣经嘅原则去处事，喺与神同行嘅路上积极面对问题，同行者系会出现嘅。嗱，唔单止大卫嘅兄弟同家人去见大卫，嗱，只要你系一个属灵人，一个愿意按照耶和华心意去生活嘅人，一个愿意实行上帝旨意嘅人，你是会吸引到另外一些人投靠你的。什么人会投靠大卫呢？第二节，被压迫的、欠债的或不满现状的人都聚集到他处，人数约有400人，大卫做他们的领袖。就是那些被压迫的、欠债的或不满现状的人，大卫就做他们的领袖。那些投靠大卫的人并不是社会精英，反而是社会边缘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说被压迫的，那些被社会压迫的、被生活压迫的人，欠债的自己都有所缺乏的，贫穷的他都有需要的，同埋嗰啲不满现状嘅人，呢啲人可能唔系物质上嘅不满，好有可能系精神上、灵性上有所缺乏。扎基喺大卫身边嘅大概有400人。大卫呢位属灵嘅领袖就将呢一啲破碎嘅人、自己都不足嘅人，慢慢嘅将他们转化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团队，将来为国家征战的军队。各位，你在职场上、公司里面，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圈子里面，有没有都遇过这些有需要的人呢？他们愿不愿意因为你的信仰而咨询你呢？寻求信仰上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高，你就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嗱，呢啲人平时都可能用信仰嚟讲笑话，令到你难堪。但如果你坚持信仰嘅立场，坚持信仰嘅生活，当呢啲人佢哋面对生活嘅困难，佢哋工作上嘅压力啦，或者佢哋其他方面被压迫啦，佢哋喺其他方面有所欠缺嘅时候，自己冇办法承担，或者同屋企人感情上缺乏沟通，人情上欠债啦，又或者心灵上空虚，佢哋揾唔到生活嘅意义，佢哋揾唔到生命嘅价值，佢哋成为一个不满现状嘅人。佢哋可能会去揾你，寻求你嘅意见啦，想明白信仰对你嘅帮助，想了解基督怎样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一个属灵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成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的带路者，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他们愿意在你的带领之下去认识福音，得到满足。大卫这个属灵之君，除了带领有需要的人之外，他还会照顾家人。当大卫在逃亡的路程上面，其实他自己都有很多需要的，但是他依然照顾他家人的需要。他怎样做呢？ 第三节，大卫从那处去摩押的米斯巴，对摩押王说，求你准许我父母住在你这处，等到我知道上帝的旨意再打算。第四节，于是大卫将父母寄住在摩押王那处，他住在山寨，那段时期他父母都住在那处。大卫在亚土兰城的山窿去摩押的米斯巴，这个距离是相当远的，中间还隔住了个死海。他去到摩押，他为什么要去摩押呢？他就是想跟摩押王商量一件事，就将他父母暂时寄居在摩押王那里。大卫的兄弟和亲戚和大卫见面这件事很快就传到去扫罗的耳中，那扫罗一定不会放过大卫的父母的，以色列地已经不安全了。大卫就为父母找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可以去哪呢？他们就去摩押。那么多个外邦的地方怎么去？为什么要去摩押呢？大卫的曾祖父波士，和合本叫做波亚斯，他娶了谁呢？就是摩押女子路德。如果大卫的父母去摩押地区住，那他的 祖母的亲戚在那里嘛，会不会都能够照顾一下呢？大卫不是随便送走他父母，大卫是考虑到他们实际的需要，找一个能够照顾他父母的地方居住。一个属灵人，他做事的时候不是只顾自己，他亦都顾及别人的需要。正如保罗教训我们以基督为榜样，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不要只顾自己，亦要关心他人的利益。属灵的人做事不是单顾自己，亦要考虑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利益。属灵的人还会在随时随地留意上帝的指引，听从上帝的指引去做。第五节，后来先知加德来对大卫说，不要再留在这处，赶快去犹大。于是大卫起程去哈列的森林。先知加德传达上帝的命令给大卫，不要再留在这处了，赶快去犹大了。大卫就按照上帝的吩咐起程去犹大地方的哈列的森林。大家怎样理解这段经文？字面上很简单，很直接，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直接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呢？上帝叫大卫不要再留在这处，这处即是哪处呢？不要留在哪处呢？这处是不是原本大卫匿埋那个山洞呢？那叫你不要匿埋山洞，好啊，山洞都不要住的啦，那就走咯。那并不能够显示大卫有什么那么顺服。这处是不是真的山洞呢？要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必须要了解上一句经文讲什么。我们再读上一句经文，第四节。于是大卫将父母寄住在摩押王那处，他住在山寨，那段时期他父母都住在那处。 上一句经文是说大卫住在山寨那里，不是山窿。山寨是一个有保护的建筑物，是有一些军事抵抗能力的地方。 NIV 的用词是叫做 stronghold， 坚固的据点，坚固的堡垒，即是一个军事要塞。咁呢个字就好明显唔系山窿咯。咁即系话，当先知同大卫讲说话嘅时候，佢并唔系住喺犹大地方嘅山窿。咁一个比较合理嘅解释系点样呢？嗱，我哋睇下和合本嘅写法，第四节和合本，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嗱，咁即系话，大卫将佢父母带去摩押王嗰处，佢父母就住喺摩押王提供屋啦。而大卫呢？嗱，唔好忘记，大卫有400人跟住佢嘅，咁大班人梗系唔可以住喺摩押王嘅王宫啦。大卫就在摩押地找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山寨，和这400人一起住在山寨里面。大卫的父母就在摩押王的手上，摩押王就不怕大卫作反，大卫就住在外邦人的地方，就住在一个山寨里面。扫罗王都不会超越国界走去伤害他的嘛。大卫就在这个山寨里面就可以逃过扫罗王的追杀，大卫就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了解大卫当时的处境，我们就明白第五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当先知要大卫离开这处，离开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要去犹大，回去扫罗权力所在的地方，再次要去面对扫罗王的迫害。上帝是要他由安全的地方，逃避问题的地方，去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去直接面对他人生的挑战。当大卫听到上帝的命令，他没有犹豫，也都没有讨价还价，也都没有问为什么要去这样做，他就信服，就听从，就马上执行。当我们深入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是几咁信服。各位，我们都想生活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相对安舒的生活。但如果在祷告之中，在读经之中，在听道之中，知道上帝要我们做另外一件事情，是需要我们有所牺牲，有所放弃，要作出努力，需要我们离开这个舒适的范围，去成就上帝的工作，你又会不会好像大卫这样，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没问为什么，就去信服，就去听从，就去马上执行呢？大卫是一个属灵之君，纵使他现在未有世上的王权，但是在他生命里面就流露出属灵的特质，上帝喜欢的特质。他信服上帝的指引，信服耶和华，一步一步地雕琢他，最终他就成为上帝喜悦的君王。反观扫罗，他已经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应该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上帝的，但是他只得把口话称敬拜上帝，在他行为之中就显示出他离弃耶和华，追寻属世权力的一面。他在哪里显示出他属世追求权力的一面呢？ 点解嗰样嘢耶和华又会讨厌佢嘅呢？第六节，一日扫罗在奇比亚，坐在山坡上嘅一棵柳树下，手揸枝矛，佢嘅神仆企在佢周围。有人话俾王知，大卫同佢手下匿埋嘅地方。扫罗嘅神仆啊、士兵啊，同埋一部分以色列人，佢其实系认识大卫嘅、哦。当大卫翻去犹大地方嘅时候，佢匿埋嘅地方就俾人知道啦。有一日，扫罗去到奇比亚，奇比亚就系扫罗王嘅家乡。当时扫罗嘅神仆啦，围住佢企喺度，扫罗就揸住猪矛。可能嗰阵时佢同神仆讨论紧一啲问题啦。嗱喺呢个时候，就有人话俾王知，大卫同佢手下匿埋嘅地方。咁扫罗有乜嘢反应呢？第七节，王就对神仆话：便雅人啊，便雅悯人啊，你哋听啊！你哋以为大卫会将田地同葡萄园俾你哋，会委派你哋在军队里当军官咩？嗱，扫罗一开口就话：便雅悯人啊，便雅悯人啊！嗱，可以睇到当时企埋喺扫罗身边嘅神仆，主要都系便雅悯人。咁即系咩意思呢？嗱，记唔记得扫罗系边个支派嘅人啊？扫罗就系便雅悯支派嘅人。扫罗做咗王之后，佢应该系以色列全国嘅王啦。佢身边嘅神仆都应该由各支派选拔出嚟噶。但系扫罗身边嘅神仆系咩人啊？便雅悯人。会唔会系扫罗怀疑其他人对佢不忠，所以佢只系接纳同支派嘅人，佢熟悉嘅人做佢核心嘅团队啦？扫罗以乜嘢去维持呢个团队呢？佢系以利益去维持呢个团队。嗱，点解咁讲呢？扫罗对呢班便雅悯人点样讲呢？便雅悯人啊，你哋听啊！你哋以为大卫会将田地同葡萄园俾你哋，会委派你哋在军队里当军官咩？嗱，扫罗意思就系话，大卫冇权冇势噶，佢俾唔到田地你，俾唔到葡萄园你噶。我就唔同啦，我系皇帝，我有权有金钱，你忠心于我，我就会赏赐田地俾你。赏赐葡萄园俾你，赏赐金银财宝俾你，社会地位、军队嘅军官俾你。咁你系咪应该效忠我啊？听命于我？各位，属世之王系以属世嘅利益去买忠诚，佢信得过嘅人越嚟越少，真心同佢相处嘅人亦都越嚟越少，仲留喺佢身边嘅都可能因为利益关系，而佢对人亦都系以利益交换友谊，购买忠诚。呢个属世嘅王，佢仲怀疑别人，而呢一个怀疑系去到唔理事实、不理性嘅想象。佢仲将嗰啲唔认同佢嘅人，以一种污蔑嘅手法去迫害佢哋。嗱，扫罗嘅亲生仔啊，约拿丹。约拿丹当然爱佢父亲啦，忠心于佢啦。但系爱父亲唔等于要认同父亲所做嘅坏事。扫罗竟然强加一个罪名俾约拿丹。第八节，唔通呢啲就系你哋阴谋对抗我嘅原因咩？我自己嘅仔同大卫结盟。你哋竟冇人来向我报告，冇人关心我，亦冇人话俾我知我嘅部下大卫正在揾机会杀我，而我嘅仔仲鼓励佢。嗱，有两个人唔认同扫罗噶。嗱，大卫当然唔认同扫罗杀佢啦，但系大卫冇话过要杀扫罗喎。 但是扫罗就说大卫正找机会杀我，这句说话是污蔑的。不单止大卫没有想过杀扫罗，而事实上是扫罗想杀大卫，大卫只是逃走而已。另外一个不认同扫罗的人就是他的仔约拿单。扫罗怎样看约拿单？我的部下大卫正在找机会杀我，而我的仔还鼓励他。嗱，和合本嘅写法系咁嘅，我的儿子挑唆我的神仆谋害我。约拿单有冇挑唆大卫杀佢啊？冇噃。约拿单知道扫罗要杀害大卫，约拿单只系通知大卫逃走啫，唔系挑唆大卫去杀扫罗。一个熟世嘅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迫的时候，他不是反省自己，查察自己，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他是去赖别人，去污蔑别人，将问题的责任推给别人，甚至乎他不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而是以推卸责任、推卸问题这种态度胡乱去谴责别人。其实在扫罗身边的神仆，他们并不是判断不到是非，他们知道问题不是出自大卫，问题也不是出自约拿单，所以他们并没有将大卫和约拿单结盟的事讲给扫罗知。但是不是个个人都有这种道德勇气，在一个有权位的人面前，他的手下是会出现了一些为了博取在上者的赏识、谋取利益而做出一些出卖人的事。这个人是谁呢？第九节，以东人多益和扫罗其他的神仆站在那处，他说大卫到拿伯见阿希特的仔阿希米勒时，我看见他，阿希米勒为大卫求问耶和华，然后将一些食物和非利士人哥利亚那张刀给他。扫罗自己犯罪，但反而将这个责任推给大卫，自己想杀大卫，但是就说大卫想杀他。听到多益的情报之后，他就马上找人去捉拿接触过大卫的人。第十一节，于是扫罗王派人去召祭司阿希米勒和他所有在拿伯做祭司的亲属，他们都来。扫罗对阿希米勒说，阿希米勒听着，阿希米勒说陛下请吩咐。扫罗说，你为什么和大卫阴谋对抗我？为什么给他食物和刀，而且为他求问上帝？他现今背叛我，正在等机会杀我。不知大家怎样去理解扫罗这些说话呢？扫罗一口咬定祭司和大卫阴谋对抗他，属世之王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生活的挑战的时候，他不是反省自己，也都不是按事实去解决问题，他妄想身边所有人都是害他的，冤枉他们，全心杀害他。 我今天有问题都是你害我，是你不对，都是你要负责任，但我呢？ 我没有问题啊，我就算我有问题都是你引起的啫。各位，属世之王就是这样的人，啱的就是我，错的就是你。如果有人指出他错的事的时候，他就说我有错都是误会你的啫，都是你害我的啫，你们个个人都是针对我的啫。所以扫罗指控祭司和大卫阴谋对抗他，并不是有证据去讲，而是扫罗想将所有责任推给别人，这种盲目主观的意愿去讲。如果有人想解释给他听， 他又愿不愿意听呢？他愿不愿意去了解客观的事实呢？祭司确实尝试过去解释的、哦、祭司怎样解释呢？第十四节，阿希米勒说，大卫是陛下最忠心的臣仆，是陛下的女婿，陛下的侍卫长，而且在宫廷里面最受敬重的人。我的确为他求问过上帝，但那次并不是第一次。至于他阴谋对抗王的事，请陛下不要怪错我或我家里的任何人，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阿希米勒所说的其实客观上是事实的，大卫是王的女婿，个个都知道，也都是王的侍卫长，也都是宫廷里面受到敬重的人。而阴谋对抗王是扫罗想象出来的，谁知道扫罗想象着什么呢？帮大卫求问上帝，祭司是帮人祈祷的嘛，那这都 是祭司的 职分来的，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的了。在祭司角度来说，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扫罗听不听祭司的解释呢？第十六节，王说，阿希米勒，你和你所有的亲属都该死。扫罗的结论就是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处境，完全没有考虑个事实。他的结论就是你和你的亲属都该死。我为什么该死？不用解释的，我扫罗就是这么说。第十七节，然后他们站在旁边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他们共大卫同谋，他们早就知道大卫逃走，但没有向我报告。但侍卫不敢落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各位，在整件事里面就有这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小人物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对抗强权。这个站在王旁边的侍卫，他攻击近王，而且他还拿着武器的，这个人一定是王信任的人，一定是忠诚于王的人。他站在王旁边，他当然听到王怎样指控祭司的，也都听到祭司的解释的，他心里面都知道是非对错的。这个忠心于王的人，当王下达命令给他要杀死先知，他怎么做呢？他违背王的命令，不敢杀耶和华的祭司。但他面对危险的，违背王的命令，扫罗很有可能连他都杀埋的。各位，如果你是那个侍卫，你会怎么做呢？我看工作场所，老板啊、上司啊，都可能对我们有些要求的，可能要求我们做一些事，或者那些事 不一定犯法的，但是可能是道德上、信仰上我们不应该做。不做又怕得罪上司啊，工作上可能遇到打压，做又良心不安，你会怎么做呢？侍卫的做法就是宁愿冒犯王而自己有所损失，也都不愿意得罪上帝，受到良心和信仰上的谴责。有良心的人情愿违背王的命令，都要维持正义，但是也有些没有良心的人。第十八节，于是扫罗对多益说，你去杀他们吧。多益就将他们都杀死。那日多益亲手杀85个有资格穿戴以弗的祭司。扫罗 呢一个属世之王，佢个人嘅偏执，唔按事情嘅事理去处事，主观嘅陷害别人，佢身边就出现一啲贪图富贵嘅小人，而呢一啲小人就会揣摩在上者嘅心态，讲佢哋想听嘅说话，做佢哋想做嘅事情，去博取好感。而呢一啲小人就更加令到呢啲属世之王以为自己真系啱嘅，就继续喺错误嘅路上奔走。既然多益杀死85个祭司，呢啲唔系普通嘅祭司嚟，而是有资格穿戴以弗的祭司，死了这么多个资深祭司，对以色列人崇拜上帝这个信仰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几大的罪行。扫罗的王位都是由耶和华选立的，他现在就为了维持自己的王位，竟然杀死了这么多个耶和华的祭司。多益帮扫罗杀死了这么多祭司，扫罗在这条错误的路上更加向前奔走，在犯罪的事情上更加失控。杀死了这么多个祭司之后，扫罗又犯了什么罪呢？第19节，扫罗又将住在拿巴祭司城的其他居民都处死，不管是男是女，苏仔或幼童，牛羊鹿都杀灭。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这件事简直是疯狂邪恶无人性。扫罗杀害阿比米勒祭司，你勉强讲都叫做有啲理由啊。但是祭司城的其他居民呢，同大卫有咩关系啊？为什么连这些同大卫完全没有关系的人都杀死呢？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苏仔或幼童。苏仔或幼童，无论你怎样计啊，怎样联想啊，都同大卫冇可能有任何关系噶。唔单止系人，连牛、羊、鹿都杀灭。扫罗唔单止系将有可能帮大卫嘅人杀死佢，佢系将整个祭司城屠城，杀绝里面嘅所有人。屠城，如果是屠杀敌人的城，或者屠杀入侵者的城，都叫有个原因啦。扫罗是屠杀自己人的城，是屠耶和华祭司的城，他是屠杀整个祭司城的所有人和牲畜。屠祭司城是要毁灭所有的祭司和相关的人，祭司的系统都会受到灾难性的团灭。他简直是想杀灭祭司这个敬拜上帝的种族。祭司城是安放了耶和华约柜的，也都相等于后期的一个全国性的崇拜上帝的宗教中心。扫罗屠祭司城就是将整个以色列人信仰体系的一个致命打击，消灭崇拜耶和华的祭司，也都相等于公然反抗耶和华。你说这个是不是疯狂无理性，简直是无人性的行为呢？一个属世之王为了巩固他个人的利益，杀害无辜的人，为了打压潜在的对手，打压那些会站在圣经立场谴责他的人，他就公然屠杀他们，公然挑战耶和华，已经去到一个泯灭人性的地步。扫罗消灭整个敬拜耶和华的体系，那是不是 那就会没有人再够胆指出他的错误？但是耶和华为自己的名 留下一个人，留下谁呢？二十节，但阿希米勒一个仔阿比亚达逃走去大卫处，他说大卫知扫罗怎样残杀耶和华的祭司。大卫说，我那日看见多益在那处，就知他必会去向扫罗报告，你亲属的死我有责任，请你留在我这处，不用怕，扫罗想杀害你我两人，但你和我就得安全。扫罗杀死了所有在祭司城的所有人，但是有一个人走掉了，他就是祭司阿希米勒的儿子阿比亚塔。阿比亚塔就带着以弗得圣服去投靠大卫。以弗得圣服就是大祭司穿着来求问耶和华的。大卫安慰阿比亚达，收留他，保护他。而且对于祭司被杀这件不幸的事，大卫是承认责任的。大卫说，你亲属的死我有责任。阿比亚达来到，大卫以后很多事情都可以经由阿比亚达用以弗得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各位，分享完这一张圣经，大家有什么体会呢？我们不是皇帝，也不是政府里面的管理阶层，属灵之君和属世之王对我们有什么学习呢？虽然我们不是皇帝，也没有统治权，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范围里面，我们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属灵之君，我们要避免的，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就小心我们会变成属世之王。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呢？属灵之君对身边人的影响，不是他的权力影响他的，也都不是他的金钱影响他，而是用他的生命素质影响他。当这四百个人去投靠大卫的时候，大卫不是皇帝，没有权没有钱，但是就吸引到这班被压迫的、欠债的或不满现象的人都聚集在他那里。我们能够吸引到人信主，能够吸引到人去认识道理，不是我们的学识，也都不是我们的社会地位、财富水平，而是我们的生命见证，我们是否活出基督徒的榜样。当一个人他有生命见证的时候，他就会吸引到一些人，吸引到那些在生活里面有压迫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对自己生命不满的人，对自己灵性不满的人，他们都会去到你的面前去问你，哦，为什么你可以活得这么积极的？为什么你可以活得这么喜乐的？为什么在危机关头你都可以坦然去面对的？为什么在困逼之中你依然有盼望的呢？这样我们就能够将福音介绍给他们，将福音的种子撒去给他们。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至十六节，我读和合本，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歪曲悖逆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似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属灵之君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会承担问题的。当祭司被杀了，他的儿子投靠大卫的时候，大卫就说，你亲属的死我有责任。当我们在工作场所遇到问题，是应该承担问题的责任去解决问题。当家人之间有矛盾， 不是去责备别人，而是承担这个责任，主动去解决问题。加拉太书我亦都是读和合本六章二节，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属灵之君行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大卫送他父母去摩押的时候，他们是留在摩押地建造一个军事山寨，这样他就可以逃避扫罗的追杀，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但是当先知告诉他要离开这处，回去犹大，回去扫罗权力范围的地方，对于一个熟世眼光来讲，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大卫马上实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计划我们的人生，计划我们想做的事，可能我们计划里面都是一个相对安舒的环境，但是当上帝的言语来到，要我们作出改变，要我们多些时间在上帝的事工上面努力，这样我们就要牺牲你原本的计划咯。你又愿不愿意这样做呢？箴言三章五至六节，要专心信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定他，他就会指示你行正直的路。属灵之君不等于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只是他愿意实行上帝的旨意，一步一步去改变自己，在苦难中成长。大卫他知道啊，翻翻去犹太地，翻翻去扫罗王势力范围里面，他必定会再次受到迫害。他不是留在摩押地逃避问题，而是他翻去犹太以色列地面对问题，面对他人生的苦难。在他人生的苦难中，在各样的试炼之中，将他生命的瑕疵、坏的品格丢掉离开。上帝的手就好像那位艺术家在大卫的生命之中，将多余的石头丢走，剩下的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兄弟啊，你们遭遇各样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会产生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只能达到十全十美，毫无欠缺。但愿大卫这个属灵之君的经历，能够给到我们鼓励，能够给到我们一个模范，去学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Desmond 弟兄为我们领讨散会。
亲爱的主，感谢你俾我哋今日都系能够系，无论系早上或者系夜晚，我都能够系嚟到主你嘅殿里面，系亲近敬拜你。我能够喺主你嘅祝福嘅安息圣日里面，我哋能够系得到主你带俾我哋各样嘅祝福。主啊，今晚亦都系从你嘅仆人俾我哋嚟到学习到大卫同埋呢个所罗门王。是这个扫罗王他们两个不同的经历。主啊，让我们真的从大卫王他 是怎样遭遇到这些各方面的迫害，但是他仍然都 是一步步的，是愿意来到去遵守神你 的诫命，遵守住道理的原则，是不愿意来到去来到妥协，也都来到给我们是去对照扫罗王，他怎样来到去用很多是世俗的一些的方法来到去做事情，就给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学习。主啊，有阵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少不免我们是会遭遇到很多不同的各方面的问题，有阵时我们都是会是很彷徨很无助，但主啊，但愿你给我们能够是好像大卫这样，我们都能够是坚守住神你的道理的教训的原则，不要是看住一些短暂眼前的利益或者是利害关系，而是真的能够是更加是知道神你的心意，怎样去做来到去得到主你的喜悦。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是这样做的话，主你必定是会是真是愿意是来到是去尊敬，是但凡是愿意是尊敬你的，主你必定是会带领我们来到是去有个是一个的出路，让我们能够是知道前面的路途是怎样去走。主啊，或者我们都是很软弱，或者我们都是有很多我们的犹豫，但是今天你给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因为主你愿意给我们去行的是一个是得福的路途，不是代表是没有困难没有挑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愿意来到是去忠心于主你的，主你必定是会是最终是带领我们是得着主你给我们各方面今生以及来生的各方面的福祉。今晚都是时候都是不早，你生我们众人，求主你都是继续给我们在归家的路途里面，我们继续来到去思想主你今天给我们各方面的教训，今天我们都是要是开始一周的工作，求主你都是继续的给我们是在各方面的事情里面，我们能够是记得神灵的教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能够在这里荣耀主你的名。以上是你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